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是生死教育。究竟什么是生死教育？当我们面对生死问题的时候，是不是曾经感到迷惘，要想要从一些地方寻找答案？那么像生死教育，它应该在什么时候年龄就开始呢？最究竟生死教育它的目的何在？今天我们要访到的特别来宾是台北护理学院生死教育与辅导研究所的林启云所长。林所长您好。
您好。
今天很高兴请到所长来跟我们一起来谈谈生死教育哦。首先想请教所长，就是所谓究竟什么叫做生死教育啊？
我想我先要澄清一下哈，这个所长哈，因为这个研究所目前正在筹备，所以我应该算是筹备主任。不过因为九月也这个研究所也就正式有学生，所以如果没有变化的话，大概可以当所长。
未来是的所长。
是是是，所以这个一定要澄清一下，要不然人家会以为我很喜欢当所长。是，那因为目前我们也知道国内这个生死教育好像蛮蓬勃发展的哈，所以也许有很多人没有机会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正式的教育。那所以今天透过这样子的机会，我也让大家也知道说到底生死教育是在教些什么。事实上生死教育不见得一定要在一个正式的课堂里面接受教育。我一直认为说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都可以有机会做机会教育，但是问题是什么人来教，他自己有没有准备好，那他教的如何，也许他会有反而会有反教育的作用。那所以我发觉有好多人，像我们学校有开那个推广教育班，有很多也是除了他自己职业上专业上的需要，也有很多人就是因为他可能退休了，或者是他觉得他正在面临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他也希望多吸收一点知识，然后来协助他周遭的人。那生死教育其实也可以分两个层面，一个是生命教育，一个是死亡教育。所以生命教育现在其实像教育部去年就在推生命教育年。那生命教育就我们顾名思义大概也了解是针对活着的就是有关生命的。那他因为教育部在推也是从国中国小就开始了，那一直到在正式的教育系统里面一直到大学教育，我们都尝试排进去生命教育的课程内容。它比较针对伦理还有人生的意义，还有价值，那这些比较是可能是在抽象层面，但是有需要透过一些活动课程来帮忙学生做厘清。那死亡教育就是针对生命最后的那个阶段我们都会走到这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可能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情境，我们去做厘清。那生命最后的阶段可能就是死前，还有死亡，还有死后，我把它分成三个阶段了。那当然死前我们有没有做准备我可能是一个可以知道自己正在一个疾病的状态，我可以做准备。有的人没办法做准备的，你看那个921地震，他知道那天会地震吗？911事件，你怎么知道那天飞机会飞进来呢？那些人有没有做准备？有准备跟没准备可能差很多。我想死亡教育应该是一种准备教育了。也有人文献里面也有人说死亡教育很像性教育。很多人可能是长大了他有机会去碰到性，他才知道什么叫性。那不需要教。很多人对死亡也是这样，我没有碰到，我哪需要去弄清楚自己有什么态度，我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态度，等发生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自己有什么态度。但是等发生的时候也许你也来不及，也没机会去理清楚自己有什么态度。
所以我们可以说你或许随时都应该准备好了，因为人毕竟有一天都要走的。
对对，
而且就像老师刚提到921谁知道会地震，911谁知道飞机会撞进来，所以如果你随时都有一个那样的所谓准备好了，你觉得是现代人应该要学习去准备这件事吗？
是。那我们在因为我是在义护学校教生死学， 生命教育，所以我们会让学生，学生们其实很可爱，他们很希望学好多的技巧去帮助他的病人哈、他的以后服务的对象，但事实上他也可以帮助自己、自己的家人等等、所以死亡教育除了生前，还有我们应该认识死亡，到底死亡是怎么一回事、像死亡的定义哈、如果你大家都知道，以前的定义是说呼吸停止了。那现在脑死就叫死了。那怎么样去界定所谓的脑死？这阵子我们也有一些朋友碰到，突然心肌梗塞，但是他会呼吸啊。那医生是说他的那个病况是介于脑死跟好像是植物人之间这样。所以家人拼命的救。但是已经拖了快一两个月，所以我觉得事实上也许他本人他没有留下任何的遗书说哎呀不要救我、现在那个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其实就是鼓励人们生前就要留下
立
对立嘱，就是说如果我在某种状态就不要救我，但是你送到医院，医生他的职责就是一定要救人嘛，所以为什么在法上面我们要去突破让医生可以不用救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是合法的不救人，那所以这些都是法规法律方面制度方面要去确立的，所以死亡教育其实它的层面很广。
刚老师也提到生死教育生命教育也好死亡教育也好最近都蓬勃发展了，是不是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是不是过去我们太欠缺了，所以现在大家才警觉到我们这方面一定要赶快加强。
对，我们几乎都不谈，不过还是会碰到这些事情、那很多人就说谈这个是一种犯忌的行为，谈了以后也许我写了遗嘱以后，好像我们的学生也多多少少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说是不是我写了遗嘱那我就死亡随时就在我的身边，
不写也是
啊。对，事实上也是这样，我就告诉学生你可以不用写，如果你觉得写了以后日子过得很难过，但是事实上你不写还是会面对死亡啊、所以哪一种比较遗憾，我就问他们、万一就突然意外走了，然后家人都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心愿、你没有写嘛，那哪一种会比较遗憾，所以让他们自己去选择要不要写、
对，像这样的生死教育，你觉得他最希望是说能够达到一些什么功能好了，就是说你们在对学生也好或一般人也好周遭的人也好大家希望来认识生死接受这些有关生死一些概念或者说生死教育也好，最希望人们可以从这中间获得什么获益吧。
我想是当然很多人就像我刚刚讲，很多人是因为职业的需要他去才去学，那如果说他学了对他的职业有帮助，那也是所谓的功能，但是我常常强调其实每个人都会面对死亡，所以也许对他自己有帮助，所以认识死亡认识生命，那你多一点了解，无论是在知识层面或者在经验层面，那你有这样子的准备，那你可以去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我想如果你刚刚强调的是功能的话，我想助人这个都是一个功能层面的。是。
或许对自己的帮助其实反而最大。
对，我也强调说，因为很多学科都说我们不接触病人，我们不接触什么样需要协助的人，所以我不需要学。事实上我想应该是针对自己吧。那对自己的协助会很大，尤其我们只要是人都会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周遭的朋友亲朋好友有一天离我们而去的时候，我们已经有某种准备了，甚至可以协助那个人去面对自己的死亡。
那会不会有一些负面的效果，好像我随时都准备就说死亡随时可能来临的话，会变得很悲观，想说那我干嘛要努力，我干嘛要努力用功，我要努力赚钱如何如何。
是我也
这就回归到生命本质的问题。
对，我想这个跟成熟度有关系。您的疑虑我相信有好多人有，也许我不要去碰它我不去讨论它，我回避它可能不会有干扰到我的生活不会让我更多的困惑。我相信困惑是一定有的。但是我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以前我们有这种困惑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去哪里找答案。那现在啊，实在是市面上出好多这一类的书籍，甚至好多人的亲身体验。像我举个例，像前一阵子也有老师 一些中小学的老师问我说他们班上有学生的亲人自杀，那他要如何协助这个同学，这个活着的同学，那他也很困惑。那所以事实上，我本来因为我自己没有这样的体验，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我就找了好多书籍，然后发觉有好多书其实有的人把自己的亲身体验怎么走过这样子的一个自杀的阴影，如何度过悲伤等等。那有一本书就叫《不可承受的告别》啊，这本书我也觉得好棒，是翻译的书，那我就推荐给这位老师。那所以事实上有很多的工具可以帮我们去理清楚我们可能很无助的地方。那如果你不去碰它，不去多方面寻求资源的话，也许你也可以带着这个疑问走。事实上我也常跟学生讲，你不修这门课也可以过得很好，可以过得很好，你不需要的，就很像你不需要性教育，你有一天你结婚了，你自动就会有性行为，会碰到性的问题，你也可以自己处理得很好。但事实上多了一点知识可以帮我们很比较正向的去面对这一类的经验不一定是问题那当它是一个问题，是一个困扰的时候，你知道有哪些管道可以去寻求资源。
嗯，那么学生对这些生死的课程，他们一般的反应怎样？会比如说，如果说他排斥的话，他可以不选。就是说，譬如说来修这个课的学生，是不是比例很高？
对，我比较鼓励这一门课是用选修的。那在我们学校是全校必修，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专业上的需要，学生。很多机会会碰到这个 dying patient， 就是说临终的病人。那现在在医疗场所里面，像安宁疗护已经有很固定的一个专业的领域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协助。那很多同学对这个有兴趣的，他也会走到安宁疗护这个职场去。那当然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训练我刚刚也说他不接受这样的训练，他说不定他也可以到那个职场里面去做这样的工作，只是说多一些准备，多一些知识层面的认知，还有万一要表现在行为层面，他可以比较自然的反应。那没有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训练，可能到了职场以后，他就会那个困惑就会出现。当然很多人是有了困惑再去找解答。那我们像我们在选修必修方面，我相信差异是在一个，就是说他有需要，他选了这一门课。那必修他不见得是有需要他来修，但是我们会希望他给他这一个知识层面的训练，万一他有机会去碰到跟死亡相关的，他就可以多一点选择，多一个选择。
那在上了这样的课以后，学生的反应？
学生的反应
很好，
很有趣。我第一次教的时候，我们好担心，就像你现在的担心一样，会不会学生学完以后，写完遗嘱，反而去选个楼了？对对对。但是后来我发觉，我让学生最后一堂课分享的时候，很多同学写完遗嘱，或者是他们上完这一门课以后，他们觉得心理上很轻松，就是说，原来死亡没有那么的神秘，那我可以很大方的去谈死，以前很怕谈死在家里也不能谈了。那在课堂上，我们就是几乎都是讨论课程，让他们有任何的问题，透过活动的设计，我们都可以去讨论。所以我觉得，至少我们已经教了4-5年，我发觉我们的疑虑是。当然会有一些很特殊的个案会有。那我们会容许这些人可以来做个别的进一步的。如果甚至我们当老师的也要去注意，有一些人可能正是在一个需要协助，进一步的协助的人。
那你们怎么去发掘中学生当中哪些人可能会有特殊的需求，然后做辅导？
那当然是在活动设计里面，例如写作业各方面所以我们收完作业，我们都会马上看。那有的在课堂上根本听不下去他会跑出去
这样是因为
对他会有情绪反应，他也许正家里正有人是面临死亡，或者 他的家人刚好刚过世，以后我会有
会听到一半就跑出去，
对，他会很难过。所以我常常有时候也碰到学生跑出去，我就会说，哎，要记得回来啊，因为我怕他出去跑出去做傻事。那他会说，哎呀，老师很关心他，还盯着他这样。他甚至会回过头来说，老师，我去洗一把脸就好了这样。所以其实至少在医护背景的哈，我觉得因为前面他们接受一些训练啊，那会让他不会那么的不理性了、但是我在想还是会有一两个很特殊的个案，那我也碰过一两个特殊的个案，我会请他跟我约时间做进一步的辅导，所以我觉得教育跟辅导是一体的。所以我们成立这个所就叫教育辅导。我认为每一个老师都要有一点辅导的能力。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在认识这些死亡教育之后哦，他其实就像刚刚老师讲，学生可能觉得啊，立了遗嘱以后，哎，反而好轻松。其实他会不会反而更积极的？譬如说去爱他周边的人啊，会变、会让自己的生命觉得有意义。
对，我们
其实就是一个最主要的正面的功能。
对，我们为了让学生体会那种及时哈、及时说爱的感觉，我们也常常设计一点类似来不及的课程。比如说我现在假设他们说，哎呀，我这个很笨的机长啊，我现在开的假定教室是一架飞机啊，我们要掉下去了。好，这一刻给你十分钟，你有什么事你会很遗憾的，要赶快做。我发瓶子给你们好了，写瓶中信，等一下丢到大海去。同学当然都会笑啊，但是假定你只有十分钟，你会很遗憾你有什么事情还没做。就这个跟911那个事件一样啊，你看他们都赶快打电话，赶快啊，
第一个想到家人，
找到家人等等。所以这种来不及的感觉哈，是可以在活动课程里面去设计。那事实上这个当然是那个是假的，但是人生有好多的来不及啊。真的是有很多实际上会发生的来不及。我们提到悲伤辅导，真正需要辅导的人其实就是有遗憾的人。那我们如何去避免遗憾？如果我们活着的时候已经有想到死亡，有一天我要走的时候，哎，我有宝藏三百两藏在哪一棵树下没人知道。是啊，要赶快告诉我相信我信任的人。那也有的人是写遗嘱哈，到最后那一天让大家 surprise 一下，有的人他会口头交代，所以不一定要写遗嘱，有的人没办法写遗嘱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口头交代，说万一我有这么一天，那是不是有人可以帮我做一点什么样的？
像刚老师提到这种来不及说爱的课程哦，在经过这样课程之后，回去可能来不及说该怎么说，譬如说你可能会对身边的人更好一点啊。
会是有像当然这个都是很特殊的经验，我学生也会跟我分享，我们有一次用音乐我用分组的方式，同学选歌。我们一天听那些歌，就有一首歌就叫来不及。听完以后啊，你知道吗？下课每个人通通跑去打电话，然后那时候刚好下完课了，我在吃中餐，还有同学打完电话跑来告诉我说，老师，我刚刚好，我们下课我就打电话给我爸爸，说我好爱他。爸爸说发生什么事情？连爸爸都有一点吓一跳这样。但事实上他说没有什么事，我只是要告诉你我好爱你。所以我们中国人不习惯说爱，不习惯表达内心的感觉。所以有很多东西是很遗憾的。
所以应该要及时说出来啊。
对。
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那么我们下次还继续请林所长，未来的所长啊，来我们谈一下刚谈到来不及说爱，我们就来多来谈一点爱的教育好了。